一切的事出世间他能通达，而且他能够普遍的示现一切神通等事，在刹那中就能够满众生的愿，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到这里是一段。好，助力神通是很重要。在华严经十地品里面说，十地里面菩萨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前四度，前四度的话他所度的众生还是有限的。接下来第五度他要修禅定波罗蜜，第六度般若波罗蜜，所以定慧力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菩萨必须修禅定力，他的功德力才会增长。禅定以后呢，接下来他会起神通，所以在华严经跟般若经都说，菩萨有止跟观了以后一定会起神通波罗蜜。神通波罗蜜的时候才能够一弹指之间满足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愿。所以神通的确是很重要的，神通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但是现在很多佛教徒以及非佛教徒，这些附佛外套是没有前面的基础，不施持戒忍辱，也没有精进，也不修止观，那只是短暂的世间鬼神通而已。那跟佛经里面菩萨的定慧力广大的神通波罗蜜是不一样的。关于这神通波罗蜜，请大家看《听入菩萨行》，在第八章最后结束的道主第二次跟第三次，我有讲得很详细禅定跟神通的关系，我在这边就不重复了哈，因为要讲的经文很多，我就不要再重复。所以神通一刹那之间才能够满足无量无边的众生。接下来神通波罗蜜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止观。好，我想华严经若你要发广大的愿心真入实地法门，第一个要修止跟观，所以止里面是禅定，观是般若波罗蜜。第二个你起清净的神通波罗蜜以后，第三个阶段要修善巧方便波罗蜜。在般若经跟华严经讲善巧方便波罗蜜，这是菩萨要广度众生一个很大的另外一个条件。因为你有善巧方便，对事出世间的东西啊，你才会通达。接下来经文说，不舍一切菩萨过去所发的广大的愿，他可以在一切事顿号一切劫顿号一切国土常修一切诸佛广大修一切诸菩萨的六度万恒。这里的恒是指六度万恒。在一切事是指世界，一切劫是指时间，时间空间跟一切的佛国土他都能修一切的菩萨六度万恒。当然这一切佛国土就包含西方阿弥陀佛佛国土，也包含着东方药师净土，乃至于十方无量无边诸佛的佛国土他都能够行六度万恒。为什么？因为十地法门的功德力。接下来具足菩萨的福德智慧还有如意神通，你看他要福报 A， 要有智慧 B， 还要有如意神通 C， 才能够无有穷尽的尽未来际为一切众生做利益的事，而且能够到达一切菩萨智慧顿号方便的彼岸。你看方便请画起来，要有智慧止观以后神通以后，还要有方便波罗蜜，你才能够从这一岸到另外一岸。这样子能够让什么呢？让众生背弃世间的这个道，世间道而去向涅槃门，把世间道跟涅槃门画两个框框。众生就是因为跟染浊心相应，造五恶十，五破五戒十善，所以造恶，所以趋向世间道。反过来修五戒十善，就会趋向涅槃道，而且菩萨不断的一切做一切菩萨所修的乱六度万恒六度万行，而且以善由一切菩萨的禅定顿号解脱顿号三昧顿号神通顿号以及明白的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到要做大菩萨是要很多很多条件的，不是只要心好就好的，他要有禅定 解脱要有三昧力，要有神通力，还要有明白的智慧，而且他所作所为真能上为一切众生示现，一切的菩萨走到哪里无所作都能自在，而且如意神通都已具足。最重要的到这里是一段，下面一段他说，在一刹那之间，一念请就能够遍供到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可见呢，菩萨在一念当中，在华严会上的大菩萨修十地法门的话，他是一刹那之间十方无量无边的大法会他都可以参加的。再看第七页第一行，而且他会呢劝请一切诸佛受持劝请顿号啊，对不起，劝发顿号咨请顿号受持一切诸佛的法轮，也就是他站起来会劝所有的诸佛要请佛住世，自请就是站起来问很好的问题，问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你怎么修行啊。受持就是指说佛讲了说法以后呢，他会很像精进的如是我闻依教受持。归于劝发 A B 自请 C 受持，内容就是一切诸佛所转的法轮。接下来你看到一个42呢，对不起，这个请不用管它，因为这里面的号码是在大正藏校对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版本，有日本的大正藏，有宋朝的积沙藏，有龙藏，有不同的版本。那编这个号码的意思是说，它在不同的藏经里面有不同的校对啊，只是说明为什么突然会跑出一个号码。对不起，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应该把一个个号码一个删掉。然后那不管他，常以大悲广大的大悲心供养诸佛，常能修习诸大菩萨所行的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且他能够千百亿化身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普现无量无边的生世界。所以他一样登了初地菩萨以后，都能够像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接下来他的声音能够遍满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跟他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听得到，所以叫无所不至。接下来他的心可以通达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一切菩萨所有功德他都具足修习，如是诸菩萨摩诃萨功德无量无边，在无量的劫数里面呢是不可穷尽的。好，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他就会说，其名曰与会大众有哪些菩萨呢？在华严会上是有很多很多的菩萨啊，这些菩萨呢是无量无边的，在翻译经典上面呢他不可能啊，比如说无量无边菩萨，那就写无量无边的菩萨名号，那是写不完的。最后大部分只是归纳而说，归纳而言，大部分所出现的菩萨名前十个菩萨都是主要的大菩萨。所以请看金刚藏菩萨，其名曰金刚藏菩萨，把金刚藏菩萨画起来，这个就是十地法门他祈请的第一个大菩萨。接下来那菩萨的名字里面，大概金刚藏就是呢依他的名字而解释说，他的心坚固像金刚一样不可动摇，藏就有很多很多的宝藏。接下来时间有限，我就把这些佛菩萨的名字先念一遍。在注疏里面当然会把一个一个菩萨的名字把它讲解，其实我觉得在座各位大家都是常年听经的老菩萨了，这个我觉得就不用花时间去好像一个一个字消文解释这样解释。重要的是说与会无量无边的菩萨以德弘名，就是说以他的万德弘名，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是什么。那这些名字有几个意义，第一代表自立的因地，就是说你因地里面生生世世修金刚般若波罗蜜为主，所以叫金刚藏菩萨。第二以利他的因缘为主，帮助众生的因缘。第三个是指佛为他受记而得的名号，因地的名号。 所以它有自利、利他跟受记这三个意思。所以佛这些名号不是自己取，而是呢，他在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那为他受记的佛会告诉他，你的名号叫什么？其名曰，有金刚藏菩萨、宝藏菩萨、莲花藏菩萨。你看，莲花藏菩萨生生世世以莲花度众生。其实莲花藏菩萨有另外一个名号，叫做莲花手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印度佛教里面呢，莲花手观音就是观世音菩萨早期初期大圣观音菩萨啊，拿莲花。接下来圣藏菩萨、莲花圣藏菩萨、日藏菩萨、月藏菩萨，代表用日跟月。净月藏菩萨、照一切世间庄严藏菩萨、智慧普照明藏菩萨、妙圣藏菩萨、旃檀圣藏菩萨、花圣藏菩萨、俱树摩圣藏菩萨、优波罗花圣藏菩萨、天圣藏菩萨、福德圣藏菩萨、无障清净智障，对不起，无碍清净智障菩萨、功德藏菩萨、那罗延德藏菩萨、无垢藏菩萨、离垢藏菩萨、种种乐说庄严藏菩萨、大光明网照藏菩萨、圣明净明圣照威德王藏菩萨、大金山净光明威德王藏菩萨。到这里我先告一个段落，讲你会发现，第一个，所有的菩萨都有一个藏字，表示实地法门是一切宝藏的根本，所以用藏。第二个，这里面有讲到威德王藏菩萨跟大威德王藏菩萨，大威德王藏的菩萨在金刚乘里面呢，这两个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一般你若去五台山，五台山会看到所谓非常清净庄严的这个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文殊师利菩萨。可是在文殊师利菩萨里面呢，他除了现宁静的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像之外，他还有现非常愤怒像的，是叫做大威德金刚。好，我现在找幻灯片给大家看。大威德金刚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愤怒像。在西藏里面，佛菩萨除了有宁静像之外，他往往有很多很多的愤怒像，是因为众生啊，有些是很刚强难化的，在刚强难化的时候，他必须要现愤怒的本尊才能够教化他。所以当你看到佛菩萨有愤怒像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要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啊，某一类的众生，他就是要用这种愤怒像才能够降服于他的。所以大威德金刚是他的故事是这样。大威德金刚本来是三界的阎罗王魔王，他吃了非常非常多的众生，然后呢，他过去修过很多的功德力，但他的嗔心非常非常的重。在重的时候呢，他神通力广大无边，有，好，这里就找到了，好，请看大威德金刚，就是这个，好，看起来很可怕啊，非常的勇猛。这是五台山这个能海上师的这个佛堂里面的大威德金刚。那他长的脸呢，真的是阎罗王的像。那这时候他非常的凶猛，因为他神通力非常大，他可以飞到天上吃天人，飞到地狱，飞到三界六道众生，就破坏所有一切一切的这个众生。这时候所有的诸佛都很紧张了，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的大福报，但是他嗔心没有消灭，所以他有福报的时候，他的神通力也很强。这时候所有的诸佛菩萨在虚空中就讨论，这在金刚乘的教法里面这样记载，怎么办？所有的诸佛菩萨呢，在用神通力观说，这个大阎罗王啊，大阎魔王啊，谁能渡他呢？只有一个人，文殊师利菩萨，因为他过去跟文殊菩萨有缘。那文殊师利菩萨呢，这时候现了身，所有诸佛菩萨就说，文善哉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只有你跟他有缘，那应该你能够去渡他吧。当然文殊菩萨就直下承担，那文殊菩萨要怎么渡他？跟他现的一模一样， 所以文殊菩萨一刹那之间就由宁静相呢变成了非常勇猛的大威德金刚，跟他一模一样，就跑到阎罗王面前，就他面前。这时候这大威德金刚吓了一跳，诶，怎么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呢？他们就开始斗法，用神通力。最后文殊师利菩萨用神通力念拿起这个智慧的宝剑跟法器，心中念“嗡阿扎巴扎那利”，文殊菩萨穿到呢这个大威德金刚的身体里面，最后呢一刹那之间，大威德金刚就爆裂，就变降魔了。降魔的那一刹那之间，这个魔呢就拜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所以魔他也发愿做文殊师利菩萨的生生弟子，世世的护法弟子。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大威德金刚是文殊师利菩萨在无上瑜伽的愤怒像，他的因缘是来这里的。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威德金刚大殿，这是大陆的西藏，他们修密教的黄教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他们在共修。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所以他你看这里叫文殊殿大威德普光明金刚地。我刚才说实地里面叫做什么大慧光明三昧，所以他们要修智慧，所以大威德金刚这个教法才印度传到西藏以后就变黄教格鲁派这个而摄受，而且是在黄教里面宗喀巴大师的教法里面很重要的本尊，叫做大威德金刚，是这么来的。所以简单的说，宁静尊跟慈悲尊是指文殊师利菩萨，愤怒尊是指大威德金刚，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愤怒像。这个是在大威德金刚的旁边有一个文殊菩萨亲自示现头法的文殊师利头法的舍利塔，这里面有文殊菩萨的亲自的头法。好，这个图片到这里。所以五台山是显密圆融的地方啊。大威德金刚是这么来的，这是我要解释的。所以在显教跟密教里面呢，文殊菩萨都是很重要的本尊。接下来再看第七页的中间，一切相庄严净藏净胜藏菩萨金刚焰胜顿号凶相庄严藏菩萨。这里的金刚焰胜是指智慧的火焰，凶相庄严藏菩萨就是你修持这一法门又有智慧的火焰，然后生生世世功德庄严，所以他的相好庄严。焰炽藏菩萨，焰呢都是用火，是以地水火风火的因缘而修的，这是指智慧法门。素王光照藏菩萨，虚空库无碍智藏菩萨，请画起来，虚空库无碍智藏菩萨，这是虚空藏菩萨的全名。在东密八大菩萨里面，虚空藏菩萨是很重要的。在香港智莲净院也有虚空藏菩萨的佛像，很抱歉，因为它不准人拍，我很想拍，但是我拍不到。好，下次有因缘再给大家看虚空藏菩萨的照片。你到日本呢，这个东密里面虚空藏菩萨是八大菩萨之一，虚空藏菩萨有虚空藏菩萨的咒，所以全名叫虚空库无碍智藏菩萨，简称虚空藏菩萨。下面一个无碍妙音远藏菩萨，陀罗尼功德持一切世间愿藏菩萨，海庄严藏菩萨，须弥胜藏菩萨，尽一切功德藏菩萨，如来藏菩萨，佛菩萨顿号佛胜藏菩萨，谢托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量，无有分歧，不可说，不可说种种佛国土的，从不可说不可说种种的佛国土来集会，在所有的大菩萨以金刚藏菩萨而为上首。这里面有一个须弥胜藏菩萨，须弥胜藏的菩萨，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在北京雍和宫里面呢有一个须弥山顶。假如有你机会去北京雍和宫， 就会看到这个是须弥山的宝座。看到这里，须弥山是华藏世界里面的释迦牟尼佛以东西南北四大部洲的中心，所以这个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皇帝，他以帝王的身份弘扬佛法统治全国，他就觉得说代表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这是须弥山的顶，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是铜铸的叫须弥顶，这里面有个须弥圣藏菩萨，代表说行实地法门是所有一切世界的中心，也代表一切佛菩萨菩萨道的核心。所以佛教的很多建筑啊，都不单单只是艺术文化，其实它是包含的很多很多法义在里面的。这有空若去了北京雍和宫呢，哎，不妨去看一看，这个是很值得去参访的。好，所以这与会无量无边的菩萨呢，这个是以金刚藏菩萨为本尊，所以为上首菩萨。所谓上首菩萨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自力来说，他跟所有与会大众呢都修实地法门，所以他可以引导别人，像一个 leader。第二个上首菩萨的话，就是因为他过去已经在过去佛修过实地法门，所以当现在佛要讲实地法门的时候，他可以站起来带与会大众呢问佛的一个问题。一切佛法都要有因缘，佛有弟子祈请问得好，佛就会应机而讲经说法。所以再看第二，二三昧分里面经曰，尔时金刚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力，就进入菩萨的大乘光明三昧。这个大乘光明三昧又叫做大慧光三昧，就在讲义第一行啊，在见备一切智德经里面又讲，这部经又叫做大慧光三昧，大乘光明三昧。所以智慧大乘呢，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现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看论约，论约第七段第七页的中间124页 A 栏的第九行，论约这就是这个天清菩萨写的。好，大家请看论，论有时候它是用印度文写的，然后翻成中国古汉文，所以有些会比较深色。好，没关系啊，我会慢慢讲。论约十处等顿号较量显示殊胜的缘故，十处等就是每一部经都有一时佛在什么地方，有六种成就，佛有讲经说法地点场所主讲人听众等等，这些呢都会显示这个法会是很殊胜的缘故。这个法，这里的法是指实地法门，实地法门非常殊胜，在初成佛的时候佛就会立刻说，而且是选在他化自在天宫里面说，因为他化自在天王生生世世都修实地法门。这处的宫殿殊胜是代表处所殊胜，那他就说何故为什么不再说色界呢，而一定要到他化天宫呢？他说因为在他化天宫，此处是指他化天宫，而感得殊胜的果报。因为我们色界的众生哈，我们有三界六道轮回，色界、欲界、无色界。我们色界的众生呢，福报比较薄，智慧比较少，烦恼比较出众，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身心都不一样。乃至于你在一个团体里面，或一个大型法会，或人多的地方，你总觉得好像什么龙蛇混杂，气味很不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念不同，可是色界往上。欲界、色界跟无色界，在他化天宫里面呢，他们的殊胜的果报是因为他过去的善根福的因缘，所以他相貌非常好，这个环境也很殊胜，那他们呢也是多生多劫在行菩萨道，所以佛会选在他化天宫讲十地经。接下来第二行说，何故不说七日说呢，要等到第二个七才说呢？因为佛他在成佛的时候会思维众生修行的因缘是什么，要以什么的因缘来去帮助他， 佛成佛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利他而成佛，何故不说七日思维呢？显示啊，前七日思维他想其他的法，到了众生第二个期，善根成熟的时候，自乐大法乐，就是内心里好要大乘佛法的时候，佛才会讲十地经。所以可见一期、二期、三期十地法门是在二期说，代表他度中上以上的根性的人而说的，也不是对初发心的小菩萨说的，要中上根性以期而说的。接下来说，何故显即法乐呢？因为佛为令众生于如来所听闻佛法而增长他爱敬心故。爱，这里的爱是指清净的好要佛法，不是世间的染污，他对佛很恭敬，很爱戴，很恭敬的缘故。复次，他舍如是的妙乐悲悯众生故，要为众生说法。佛本身自己成佛了没有问题，但是他要思维我怎么样帮助众生，而且帮助众生说法也要让他能够接受，这个就不容易。譬如说你自己当父母或像小孩的父母或像家长要教育小孩，有时候你看到小孩他做的不一定对，你很想帮他，可是你要想，我帮他的时候也要有善巧方便啊，尊重小孩子跟儿童的这个自尊心啊。还有你也会思维，我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引导他，对不对？所以你要用想尽各种适合他的方法。同样的，佛要利益众生的时候，不是看到众生一拉来，哎，你来跟我学佛。佛一定会用入定，然后先观神通，用神通观察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他到底曾经修过什么法门？他在哪个佛国度曾经得度？所以从这里可以说明，佛教的生命是无有穷尽的，人不可能只有一生的生命。所以人不可能也只有一层的生命，所以你对未来应该充满无有穷尽的希望。那佛呢，就是按照你有无有穷尽的希望讲适合你的法门，这样子他才能够为众生号要说法，众生听到了也会生欢喜心。接下来在中间，何故唯行因缘行呢？是因缘行显示不共法门，就佛必须要显一个特别适合你的因缘。假如你过去都是修观音法门，佛就会为你修讲观音法；过去你专门修文殊师利菩萨法，佛就会为你说文殊菩萨法。所以佛一定是呢显示不共，不共代表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样子你继续你过去所修的法门继续修持，这样子呢你就会比较得力。接下来又说，何故菩萨说此法门呢？因为金刚藏菩萨站起来讲齐秦讲十地法门，是为了让与会无量无边的菩萨增长菩萨诸力，这里的力是他的功德力，生生世世的功德力。所以天亲菩萨很有智慧，他用何故何故，就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接下来，何故为金刚藏而说呢？因为金刚代表一切烦恼都难以被金刚藏是代表金刚，形容你的菩提心。第二个，金刚代表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比如说你的菩提心以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是一切烦恼都不可能来摧坏的，但是你要让你的修持有突破，此法，此法是指十地法门，十地法门可以让你每一地每一地对的法我执能够破除，所以它能破，破是指破法我执，法我执。一地一地你破除了法我执以后，透过修学十地法门，你的善根会更坚固，你的功德力会更广大无边，就如金刚钻一样如如不动，而且不可破坏，所以叫做，所以用金刚不易明说。接下来他说，何故又叫金刚藏呢？藏即名坚固的意思， 犹如树根，它要有树根才能够蕴藏一些东西。所以他接下来讲金刚藏有很多很多的譬喻。譬喻是什么呢？ A 藏是指坚固的意思，犹如树根。 B 又好像母亲怀孕一样，包藏在肚子里面，是故叫做坚如金刚。 C 如金刚藏是代表一切的善根，所有的善根你边修要边保持。假如你边修而边漏的话，那你所有的善根就没办法增长。所以他说，一切是像善根一样，则一切的其他的善根慢慢增长。第一是指的力量，金刚藏它是所有力量里面最坚固、最殊胜的、最上的，犹如金刚一般。大家现在知道啊，现在金刚藏全世界最坚固的是什么？是钻石啊。钻石可以切剥玻璃的。那你要问金刚藏里面钻石金刚钻里面也有分等级，有 A 级、B 级、C 级跟 D 级。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当和尚遇到钻石的时候，这本书很不错。那是英文的，翻成中文。那它本身是西藏佛教徒，现在也是做全世界的所谓钻石生意。所以它里面有常常用金刚钻来譬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同样的，它在里面也讲到金刚钻在所有商业界里面是最高的行业，赚最多的钱。所以它常常会讲很多世间金刚钻行业这个商业的这个所谓的行情。进一步用金刚钻来譬喻我们的佛性，譬喻我们的般若波罗蜜。接下来他再告诉你，从世间你怎么样跨越到出世间，让你修持又能弘扬佛法。这本书非常很好，当和尚遇到钻石，这个 title 啊，这个书名啊是很诱惑人的。所以在美国排行榜里面呢，他曾经是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因为大家都会想想看，诶，和尚跟钻石有什么关系？这本书不错。所以这里讲 ABCD， 第一，其力最上犹如金刚，在所有的这个钻石里面，金刚钻 A 级的金刚钻它的是可以切割所有一切的东西的。一，金刚代表能够出生人顿号天，人天上人间一切的六度万恨，所以他生生世世所修的各种善根是不会破坏的，因此有 ABCDE 五个功德力，所以才叫做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是一段，是代表序分已经讲完。第二，下面这个是三昧分，表示说佛啊讲经说法，为什么与会大众在实地法门，他会特别加持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大菩萨以金刚藏菩萨做上首菩萨呢？就是有以上他这么多的原因啊。这是天经菩萨注解论点的。接下来再看一小段。二，三昧分，经曰，尔时这时候金刚藏菩萨摩诃萨成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威神力加持，所以进入菩萨的一个很特殊的三昧叫大乘光明三昧。大乘光明三昧又叫做大慧光三昧。论曰，进入三昧者表示显示此法顿号，此法就是指华严会上的法，广义的说，此法狭义的说是指实地法门。这实地法门是并不是你凡夫个人的思量思考或是比量或去猜测而可以达到的境界，故这是不可思议的，它是成佛威神之力而宣说的。这代表三昧分。下面一段三是指加持分，到这里是一段。好，成佛威神，请大家画起来。我们菩萨道常常要求佛力加持。菩萨道在有分外凡位、内凡位。内凡位里面的圣人有分正果的跟没有正果的。外凡位，我们一般凡夫现在是属于外凡。从凡夫你断烦恼修持的时候，你会进入所谓的内凡位。 不，对不起，外凡内圣位，内是圣人，圣人里面呢有分初发心的、久发心的，还有不退转的，还有成佛的。那我们凡夫在无量的菩萨道里，你生生世世要不退转，简单的说要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良师里面最大的最大的良师就应该发愿生生世世不离开一切佛菩萨，这个要常常发愿。这里的佛菩萨包含十方无量无边的佛菩萨，不单单指一尊的阿弥陀佛，所有的佛菩萨我生生世世都不离开他。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每一天呢、修持完他的回向文里面，他一定会有发愿。第一，他有四个发愿。第一，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开上师本尊护法，清净传承的上师。第二，愿我生生世世呢，身心没有障碍，能够听到清净的教法。第三个，愿我的善知识能够请佛住世，常转法轮，有无量的寿命，利益众生。第四，他会发愿，愿我这个教法像太阳、像月亮一样，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呢被毁灭，教法能够普遍弘扬，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常常要发这四个愿。我再说一遍：第一，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开清净的传承上师本尊跟护法，这是指求佛加持。第二，愿我生生世世能够闻到清净的纯正的教法。第三，愿我的善知识能够呢有无量寿。假如善知识短命的话，你想学佛法的话，那你就没得学啊，他纵使投胎转世，你还不一定可以找得到他。第四个，愿我这个传承能够呢犹如日月一般，永远不会泯灭，泯灭就不会被破坏，而日月的光芒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必须这样天天的发愿，天天的发愿，这个叫成佛威神。所以从你看看华严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大菩萨每天都还要成佛威神，那何况我们凡夫。在这里我还有更深的体会，在你菩提道上常常若是呢，不管是工作或是修行，或是遇到障碍的时候，不管世间的障碍跟出世间的障碍，常常应该忏悔而求佛力加持，希望佛放光加持你，告诉你怎么做。事实上在华严会上讲，每一分每一秒钟都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那这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在哪呢？就像太阳的光芒一样，太阳你看我们地球在自转跟的时候，各位大家知道，以现代科学的太阳在自转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晚上，另外美国那边是白天呢。那美国那边是晚上的时候，我们这边白天呢。所以太阳24小时都在照这个银河系九大行星，24小时都在照地球啊。太阳不会说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它突然停了就不照啊。这个譬喻是说，诸佛菩萨的光芒也像太阳一样，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摄受众生。但是众生为什么见不到太阳呢？是因为众生呢心中啊前面有很多的乌云，当乌云起来的时候，或天空啊乌云很多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太阳。可是假如你去搭飞机，在桃园机场，你搭了飞机越过云端的时候，你还是看到了是万里无云的。这个譬喻是说，我们凡夫修实地法门，就像搭飞机一样，要越过重重的障碍，从一地、二地、三地，到最后你才能够呢见到诸佛的究竟清净的自性。可是在你没有看到太阳之前，你也要相信太阳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遍照无量的世界，无量的虚空。这个譬喻是说，佛跟菩萨的威神力也是遍照无量的世界的。所以你必须常常的忏悔，常常的求佛力加持，透过念佛、念咒、诵经、学习佛法，佛的力量就像电波一样，就可以加持到你的身心。所以举阿弥陀佛的例子， 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所以念佛的时候，你能够得佛力加持，因为你心中产生无量的觉悟，你的心就会进入念佛三昧。那在这部经里面呢，因为讲实地法门，你看金刚藏菩萨成佛威神之力，就会进入菩萨修持的叫大乘光明三昧啊，这是很殊胜的。好，到这里一个段落，下一次从第三段加持分开始讲起。那有兴趣的莲友，建议你先从第七页一直预习到第十三页。那在这个当中呢，因为重点不同，我会编讲义，它是对照表，有时候我会翻到其他的地方去说明。那另外一个你想预习的话，请你预习第十六页的大直度论，不，十住毗婆沙论，对不起，龙树菩萨的另外一部论，十住毗婆沙论，下一次我会讲寄送问约 Q1A1， 就是每一个问一个答，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龙树菩萨按照十地经说明菩萨为什么要修十地，我们凡夫修十地可能达到这个希望吗？答案是可能的，但是你要必须记住很多条件。所以从第十六页，十六到二十页，这四页龙树菩萨是透过问答问答问答跟配合寄送而来说明菩萨为什么要说十地，金刚藏为什么，菩萨为什么要为与会大众呢祈请佛陀讲实地法门。好，下一次我们会讲三加持分，还有讲到这个龙树菩萨的问答。从龙树菩萨的问答讲完以后，会再回来看经文，再看实地经论。所以基本上呢，会以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为主，还有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为主，先用这两部论对读，然后等一段一段讲完了以后，再回来看不同经文里面重复的部分，我就不讲，不同的地方我会提醒大家，大家也可以用荧光笔你自己先预习，最后再讲月春论师的入中论善显密一书的寄送，然后就一个段落就圆满，然后呢，再会再进段下一个段落。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